主后2012年7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现实梦想的五个绊脚石二。
现在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向上帝祷告，我们一起在今天晚上开我们的心，邀请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要在今天晚上，我相信你的灵就要进到这里，主啊，你将眷顾这一所你所拥有的太平经教会，主啊，你将看顾这个属于你的周六礼拜，主啊，你将看顾在这里所有敬拜你的人，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为我们牺牲，谢谢你为了我们的罪流了你的宝血，谢谢你把我们的生命赎回，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刺了肋骨间，流了很多的血，主啊，你的牺牲都是为了我们这么微小这么不足的人，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丰盛的应许，主啊，谢谢你为了人类来牺牲，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精兵，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你最好的奴仆，让我们成为你最好的器皿，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能力，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引领更多的人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主啊，我们愿意为你献上我们自己，谢谢你爱我们，主啊，我们也爱你，主啊，感谢你看顾今天晚上的敬拜，我们将全心全意定睛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一起感谢我们的主，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
这样子。好，请大家看一幕哈。我不知道大家在上个礼拜有没有收到这一张，就是聚会卡。有哈，如果没有收到的，我们外面有为我们准备蓝色或粉红色，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好，为什么要介绍这张聚会卡呢？这是我们青少年牧区的聚会时间。那刚刚已经有报告了，我们青少年牧区呢，包括少契、学青，还有亲戚，还有现在你们参与的周六礼拜的敬拜。那放暑假了，对不对？我们教会里面在暑假有很多的营队，我们在八月份有一个儿童的夏季学校，八月底有少契要去古鲁邦做服务的一个营队活动。如果你还没有计划暑假要做什么的人，恭喜你，你现在有机会来参加我们周六礼拜敬拜团的服事。星期五晚上我们有练团的时间，你也可以参加夏令营，还有去古鲁邦的这些营队活动，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来参加。那如果你是在工作，有人在笑我哈，如果你已经是在工作，那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没关系，我们有一群非常优秀的青年，那在星期六晚上呢，他们也有聚会，那他们聚会非常的好玩，那你来了就知道，那就欢迎你能够来参加青少年牧区的这些活动。好，介绍完毕，如果你想知道少契学青他们有什么聚会内容的话，我们外面也有做聚会内容卡，欢迎大家可以索取。好，请我可以自己玩下一张。好，我们一起来读经，创世纪45章3到8节，我们一起来哈。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神差我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好，我们在上一次有谈过，约瑟在他前半生的时候已经有经过3次的试验。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后半部。那在继续开始之前，我要邀请大家来看这幅图。大家看得出来这幅图是什么吗？花，嘿，有人说是花。那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把这个花呈现出来？火。好，那在什么样子的场地，或者在什么样子的职业，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里面需要用到火这个东西？哦，我听到玻璃，没错，嘿，高温非常需要那个火，玻璃。还有什么？大声一点，我听不到。啊？钢铁，对了，好，火。那火对于玻璃跟钢铁的作用在哪里？为什么它需要？要融化，要塑造。金属呢，它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需要经过采矿、炼制、敲打、形塑，那每一个过程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之后这个金属能不能使用、精不精致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在金属被炼制，刚刚我们有提到要经过火，经过非常各种温度不同样温度的锻炼，还有重力方面的煎熬， 那从矿石，我们从山里面挖出来这样很不起眼的一块石头，最后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得到很多很精致很漂亮的一些容器，或者一些装饰品，或者是一些武器，它要经过这样子一个锻炼的过程。在几千年以前，约瑟他得到神的应许，可是呢，他得到应许之后，离他之所以能够承受这个应许，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他一样也经过刚刚我们提过的那个金属的那个锻炼。神用各种方式要塑造一个人，从他很原始的状态，一直到每个地方都符合神的心意。神要经过敲打，要经过塑造，要经过锻炼，然后甚至要炼尽他，最后他能够成为能够容纳神应允的这个器皿。所以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前面三个试验，一个是骄傲的试验，骄傲的试验是完全是我们自我的，就是当我们在很原始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骄傲了。首先第一步，神把那个骄傲的这个杂质除去。第二个，下在坑里面，神对付一个人他本身的罪，他可能有软弱的地方，给撒旦留破口的地方，以至于他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软弱，神就针对这些地方来锻炼他，来塑造他，以至于他能够坚强。第三个是宫廷的试验，在那里约瑟学会怎么样去做好一个服侍的本分，去尽好他神交托给他一个小小的事情，他就能够把它做好。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怎么样，神要将大的事情交给他，让他去成就。如果一个人在小小的事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很抱歉，神没有办法用。所以一个管家的试验，如何学习服侍主，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服侍是必须要经过的试炼。只有通过这些试验，才能够逐渐成为上帝的器皿。我相信不只是约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是一样。所以在17岁的时候，神首先对付约瑟的骄傲，接下来神让约瑟明白自己没有办法，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性，以至于他要靠神。第三个，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在埃及为奴，他原本是一个自由人，一个备受父亲疼爱的一个小孩，在家里面所有的弟兄当中他是最得宠的，但是他到埃及去为奴，他仍然尽心尽力的把这个奴仆的这些服侍做好，所以上帝就赐福给他。接下来还有吗？很抱歉，还有。神要塑造一个精致的器皿，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这样子可能只有一个很粗糙的一个草案，一个原型。神还要更进一步的来锻炼约瑟，成为他的器皿。接下来约瑟发生什么事情？约瑟的主人，他的太太诱惑他，结果约瑟有没有说啊，这是我主人的太太呢，我如果没听到的话会怎样？当然就倒大霉啦，这样子我还是乖乖的听他的话好了，这样子我就至少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好，我的主人啊，我至少吃住都无忧无虑。 可是约瑟做了什么选择？约瑟逃走，就害那个主人的太太大怒，就陷害约瑟。我们想想看，约瑟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会不会很傻？约瑟选择的要遵从神的旨意，当他选择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应该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不是吗？我们常常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当然就是要得到神的祝福，不是吗？应该过去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困难、这些困境都会过去。我决志信主之后、受洗之后，生活会越来越好，一帆风顺。事实上，上帝并没有应许这样。当我们有时候选择上帝要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反而会遭遇一些磨练。约瑟选择做正确的事，可是他得到的回报却是什么？被他主人的太太污蔑，做不实的指控，然后被关到监牢里面。如果这是一个遵守神的旨意会换来的代价，你被责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想都没有想，他就是做了，他就是愿意遵照神的话去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问，为什么圣经里面不是应该都记载好事吗？为什么还是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要行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就必须要顺服上帝。好，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就必须要顺服上帝。但是呢，这个不能够反推，不能够反推说我顺服上帝就不会有坏事。你懂这个逻辑观念吗？我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我就必须要顺服上帝，但是我顺服上帝并不代表我就不会遭遇到世界上的苦难。好，请大家记得这样子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这跟世界上的数学不一样，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一减一不一定等于零。所以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眼光是超乎这个人世间的。如果我们想要在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上帝要我们选择这个正确的事情。可是若是我们选择了正确的事情，却得到了不好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是不好的结果。例如我要考职考了，大家都在拼命念书，不去外面玩就算了，不到教会来参加服事，不参加团契，哇，所有的时间都在念书。可是呢，有个小孩子就很乖，他觉得神叫我要来聚会，要来服事，我就是很努力的来。好，他来了，那他服事了，相对的怎么样？他念书的时间有没有比别人少？他有没有可能会得到最后可能考试的成绩比别人低一点？不一定比别人差，但是比别人低一点，会不会有可能这样子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是坏事？在我们人看来，好像这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可是从你人生的长远的眼光，这个目标来看，这真的是坏事吗？那我们想想看。在监狱里面，约瑟的这个试炼叫做坚忍的试炼，而这个试炼是最漫长的一个。很多人因为遵守神的旨意，遵守顺服神的教导，以至于他必须要长期的承受苦难。在长老教会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二八事件。 有许多我们的牧师，他为了保护那时候政府认为不合他们的那个，他们要杀或者是要抓的这些人，以至于他们被下在监狱里面，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我们当中也有一些长辈，他为了要坚持不加入国民党，没有升迁的机会，甚至被派到外岛。最难过的、最苦的，就是归到他头上。请问一下，这个是祝福吗？还是这是坏的事情？等这个事情经过之后，我们大家都会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愿意坚守在这个信仰的一个教导的时候，一个信仰的原则显露出来的不是他的身份地位，而是他的人格。所以现在当我们看到这些长辈们在诉说过去他们在经过的那些苦难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他们这个口吻还带着一点骄傲，说你看我当初就是可以这样子撑过去，以至于现在这样，我为了台湾，身为一个台湾人，我尽了力。所以坚韧的一个试炼，可能在我们身上很多人正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中。我知道有些孩子指考刚考完，然后呢他们现在在承受一个也是坚韧的试验，因为在等成绩放榜。他们多年来的努力就在等那个成绩放榜的那一刹那，然后才能够知道自己能够填哪一间学校的志愿。而这种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历练，在不知道未来神要给你什么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愿意相信神要给你最好的。约瑟他在监狱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甚至有酒政跟管饭食的大臣下到监狱里面，然后有人说出去要记得要请要跟国王讲，结果也都忘记他了，他还是继续在监牢里面就一直撑一直撑。当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却落在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磨难当中的时候，在这个试验当中，我们学会了一个忍耐、坚韧。这个坚韧的人格帮助我们在长大之后，能够更多的去承受生活当中给我们的一些困境。如果换到现在比较现代的话语来讲，这叫做困境商数 AQ， 就是一个人的那个压力挫折容忍度有多大。当一个人经历过这样子一个坚韧的试验的时候，他被神拓宽，以至于他能够去承受很多在生活上的压力。就像是这些金属一样，透过那个火把它融化之后塑造，然后一锤一锤的去打出那样子一个形状。我们在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有经历过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而被惩罚，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而被捏造谎言？我们是不是有曾经有遵循过上帝的话语，可是好像离上帝的应许越来越远？这就是约瑟的试验。在这个试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品格，他没有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被下在监里面而抱怨神，他没有因为这样而自怨自哀， 他仍然坚定的相信神会给他的应许。不管约瑟的环境看起来是多么的困难，多么不公平，他还是让上帝使用他。所以当那个管饭食还有管酒政的那个大臣下到监里面的时候，约瑟其实可以不用管他们的，不是吗？你们做梦就做梦啊，关我什么事？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帮助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很快就离开监狱。当一个人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如果他能够还是保持乐观，还是能够愿意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格。我们必须要相信最终的结果在上帝的手中，神都已经帮助我们安排好了。唯一培养深刻品格的方法就是经验深刻的考验。我绝对相信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不是草莓族，我们是可以被塑造的，我们是可以被磨练的，只是这样子一个磨练的机会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亲爱的年轻人们，当有机会被神磨练的时候，请勇敢的跟神说，我愿意。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品格，就是帮助我们以后长大以后成人，要去承担一些责任，要去面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周遭的环境的时候，需要具备的一个人格，需要具备的这个内涵。只有在深刻的考验当中，我们才会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当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上帝有更深的了解的时候，我们才会学习当困难来的时候如何做正确的回应。会不会有些人觉得为什么我做的跟上帝要的好像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懂去用磨过。当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磨练当中，我们更认识自己，我们也更认识神，我们就会有上帝的眼光，我们就知道如何用上帝喜爱的方式来回应上帝。让上帝的眼光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最后，饶恕的试验。今天我们念到了经文，主要就是当约瑟跟他的哥哥面对面的时候，约瑟跟他哥哥的对话，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是选择报复，还是选择饶恕？约瑟所经历的一切，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人他的哥哥所做的，或者是他的主人的太太所做的，可是事实上是神借着这些人的手把约瑟推向应许之地。当然如果我们受伤，我们当然有资格觉得生气，我们当然有资格来难过，并且希望看到公义的彰显，希望我们所受的伤害能得到平反。约瑟可以在监牢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去回想当初他哥哥们是怎么样把他推到坑里面，又把他卖到埃及，他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想他主人的太太是怎么样做假见证，然后陷害他到监狱里面。他可以选择这样，可是约瑟并没有。这是一个饶恕的试验。我相信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必须要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委屈，甚至还有别人恶意的行为。毕竟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尤其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独居，我们人必须要跟人在一起，人跟人在一起 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里面首次谈到饶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饶恕这个字有免除或完全释放的意思。完全饶恕他人就是撤销所有对他们的控告，即使他们做错了，他们仍然被宣告无罪释放。好，请大家想一想啊，完全饶恕他人就是撤销所有对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控告，即使是他做错了，他们仍然被宣告无罪释放。真正的饶恕并不是寻求正义或者是证明无罪，而是赦免做错事的人所应该得的惩罚。就是假如有某某人伤害我，我当然有这个资格请求他得到惩罚。甚至我们看诗篇里面，连大卫都跟神求说，啊，求你来惩罚这些恶人，这我们有这个资格。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进一步的是什么？饶恕，去放弃从这个人身上得到公平公义的这个权利，我们把这个权利放下来，不是随便丢，而是交给神。如果我们一直不肯饶恕，一直抓住这样子一个别人所伤害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再继续成长。很多人很可惜，他一生经历了前面四个试验，最后败在饶恕上面。他可以为主做很好的工，他可以为有很大的服事，他也可以忍受苦难，可是最后他没有办法饶恕，以至于他的生命就这样打转，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要饶恕，不管那些人伤害我们的人会不会明白自己做错了，或者是有悔意，我们都必须要释放他们，然后将一切交托给上帝。上帝才是那个伸冤的人，上帝才是能够施行公平审判的人。我们必须把这个权力交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我们拒绝去饶恕，就等于我们自己去站在上帝的位置当中做这个审判的工作。然而只有上帝能够完全做到公平。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可是有一天上帝必定会施行公平的审判。如果我们真的受伤了，这个伤口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还要让这个伤口继续在那里化脓，继续在那边无法愈合吗？在今天我们的敬拜诗歌当中有告诉我们，当我们每个人都还是犯罪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施行了拯救。难道这位神还不够代替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吗？世界上唯有上帝我们的神能够真的从我们心里面来医治这个伤害，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饶恕，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神在问我们，我们愿意饶恕别人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吗？上帝无条件的用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我们愿意学耶稣基督，学上帝这样子去赦免别人吗？好让我们的心得到医治，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进。当约瑟，我不知道约瑟面对他的弟兄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感受还会不会感觉疼痛，还会不会觉得难过跟不平。可是今天约瑟安慰他的弟兄说，你们的意思原来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要帮助我们。当约瑟经历过饶恕的试炼当中，试炼之后，他终于能够去承受那个应许，他终于能够被提拔成为埃及的宰相，被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这些试炼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试炼，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跟着神去经历过这样试炼之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我们就能够在生命当中来彰显上帝的旨意。我们或许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会怎么样走，我们或许不知道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但是神应许他就必实现。上帝一直在对我们说，一次只要走一步就好了。当约瑟他也不知道他一共要经过多少的试炼，他就是很努力的在每次试炼当中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成长，然后得胜。一步，一次只要一步，一次只要一步，神的要求只是这样子，一次走一步，神会把我们带进他要我们走的那个方向跟目的地。世界上最精致的瓷器至少要经过三次的火，有的还不止三次。而最有名的德勒斯登的这个瓷器一定要烧三次的，为什么呢？一次不就够了吗？一次它就其实就可以成型了，两次它不是就已经比别人坚固了吗？为什么它要经过三次？因为透过这三次的火，这上面的色彩，它的精致的程度会比别的瓷器更加的坚固，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厂牌的瓷器会变成是世界有名的瓷器。我们人生也是有相同的原则，试炼不止一次，两次，三次。有人说一次就够了，有人说两次就够了，神说没有，我要一次一次的试炼你，好让你成为我手中最精致的一个器皿。你愿不愿意？但是当我们经过这个水火的时候，神的恩典会在我们的身上刻画出美丽的伤痕迹， 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成为名器，成为精兵。圣经里面讲的那个金金，比普通的黄金还要更纯的那个金金。你愿不愿意？在承受应许的路上，我们必须经过很多的试炼。我们要学习谦卑，学习品格，学习管理，学习正直和坚韧。我们愿意学习约瑟这样子顺服在神的手中，让神的带领直到梦想实现吗？我们先来唱回应诗。我们要跟神求，求神给我们一个梦，并且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试验，直到这个梦想实现。
Yeah.
洁净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气馁，因为主是掌权的主。主啊，但愿主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让我们的梦想都借着神来成就。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梦想交给他，让神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哦主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在2000年前透过约瑟，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怎么样去磨练一个人，塑造一个人，以至于他可以为你成就大事。主啊，这样子的一个试炼绝对不是很愉快，不是没有痛苦的。可是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主你就带领，你就保守，你要炼去我们身上，我们品格当中我们所有的杂质，好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名贵的器皿，成为你手中圣洁的器皿，好让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主啊，你也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你要使用这些梦想成为你的国度的使用。主啊，你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这不管我们是在试炼当中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走过，可是当我们依靠你跟随你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哦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呼求，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一步一步朝着你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应许前进。我们或许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主你要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到达了那样子一个充满荣耀、充满丰丰富富恩典的应许之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带领，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会众，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器皿，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精兵，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精兵，在这个教会里面，是这个教会得到复兴。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请坐，谢谢。